第一集。
青山磊落，险峰行，玉璧月华明。马嵫相忧，崖高人远，微步胡文生。谁家子弟谁家院，无忌悔多情。虎啸龙吟，换巢鸾凤，剑气碧烟横。以上回目调记《少年游》本意，请听《天龙八部》第一卷。青光闪动，一柄青钢剑竖的刺出，指向中年汉子左肩。时间少年不等剑招用老，万斗剑斜，剑锋已削向那汉子右颈。那中年汉子竖剑挡格，铮的一声响，双剑相击，嗡嗡作声。震声未绝，双剑剑光霍霍，已拆了三招。中年汉子长剑猛地击落，直砍少年顶门。那少年臂向右侧，左手剑诀一引，青钢剑急刺那汉子大腿。两人剑法迅捷，全力相搏。练武厅东边坐着二人，上手是个40左右的中年道姑，铁青着脸，嘴唇紧闭。下手是个50余岁的老者，右手捻着长须，神情甚是得意。两人的座位相距1丈有余，身后各站着20余名男女弟子。西边一排椅子上坐着10余位宾客，东西双方的目光都集注于场中二人的决斗。眼见那少年与中年汉子已拆到70余招，剑招越来越紧，兀自未分胜败。突然，中年汉子一剑挥出，用力猛了，身子微微一晃，似欲摔跌。西边宾客中，一个身穿青衫的年轻男子忍不住嗤的一声笑，他随即知道自己失态了，连忙伸手按住了口。便在这时，场中少年左手呼的一掌拍出，击向那汉子后心。那汉子向前跨出一步，避开，手中长剑蓦地圈转，喝一声招。那少年左腿已然中箭，腿下一个踉跄，长剑在地下一撑，站直身子，待欲再斗。那中年汉子已还剑入鞘，笑道：“楚师弟啊，承让承让啊，伤得不厉害吗？啊？”那少年脸色苍白，咬着嘴唇道：“
多谢龚师兄剑下留情。”
那长须老者满脸得色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
东宗已胜了3阵，看来这剑湖宫又要让东宗再住5年了。新师妹啊，咱们还需比下去吗？”嗯，
坐在他上手的那中年道姑强忍怒气，说道：“
左师兄果然调教的好徒儿，但不知左师兄对无量玉璧的钻研，这5年来可以大有心得了吗？”
长须老者向他瞪了一眼，正色道：“
师妹，怎的忘了本派的规矩？”
那道姑哼了一声，便不再说下去了。这老者姓左，名叫子木，是无量剑东宗的掌门。那道姑姓辛，道号双清，是无量剑
西宗掌门。吴亮剑原分东北西三宗，北宗近数十年来已趋势微，东西二宗却均人才鼎盛。吴亮剑于五代后唐年间在南诏吴亮山创派，掌门人居住吴亮山建湖宫，自于大宋仁宗年间分为三宗之后，每隔五年，三宗门下弟子便在建湖宫中比武斗剑，获胜的一宗得以在建湖宫居住五年，至第六年上重行比试。五场斗剑，赢得三场者为胜。这五年之中，败者固然极力钻研，以图在下界剑会中洗雪前耻，胜者也是丝毫不敢松懈。北宗于四十年前获胜而入住剑湖宫，五年后败阵出宫，掌门人一怒而率领门人迁往山西，此后即不再参与比剑，与东西两宗也不同音问。三十五年来，东西二宗互有胜负，东宗胜过四次，西宗胜过两次。那龚姓中年汉子与楚姓少年相斗，已是本次比剑中的第四场。姓龚的汉子既然胜了，东宗四赛三胜，第五场便不用比了。西首锦凳上所坐的则是别派人士，其中有的是东西二宗掌门人共同出面邀请的公证人，其余则是前来观礼的嘉宾。这些人都是云南武林中的知名之士，只坐在最下手的那个青衣少年却是个无名之辈，偏是他在那龚姓汉子佯作失足时吃的一声笑。这少年乃随滇南普洱老武师马武德而来，这马武德是大茶商，豪富好客，颇有孟尝之风，江湖上落魄的武师前去投奔他，必竭诚相待，因此人缘甚佳，武功却是平平。左子木听马武德引荐之时说，这少年姓段，这段姓是大理国的国姓，大理境内姓段的成千上万。左子木当时听了也不以为意，心想这少年多半是马武德的弟子，这马老儿自身的功夫就稀松平常，调教出来的弟子还能高得到哪里去呢？是以连久仰两字也懒得说，只是拱了拱手便速入宾座。不料这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，竟当左子木的得意弟子扬出虚招诱敌之时失笑讥讽。当下左子木笑道：新师妹今年派出的四名弟子剑术上的造诣着实可观，尤其这第四场我们赢得更是侥幸啊。楚师侄年纪轻轻居然练到了这般地步，前途当真不可限量啊。五年之后只怕咱们东西两宗得换换位了。哈哈哈哈哈哈。说着大笑不已，突然眼光一转，瞧向那段姓青年，说道：我那猎徒是才以虚招跌扑步获胜，这位段师兄似乎颇不以为然呢。 便请段师兄下场指点小徒一二如何呀？马五哥威震滇南，强将手下无弱兵啊！段师兄的手段定是挺高的啊！哈哈哈哈。马武德脸上微微一红，忙道：“这位段兄弟啊，不是我的弟子啊，你老哥哥这几手三脚猫的把式，怎么配做人家师傅呢？左先帝可别当面取笑了。这位段兄弟啊，来到普洱舍下，听说我正要到无量山来，便跟着同来。说到无量山，山水清幽，要来赏玩风景。”这左子木心想了：“哼，他若是你弟子啊，碍着你的面子，我也不能做得太绝了。既是寻常宾客，那可不能客气了。有人竟敢在剑湖宫中讥笑无量剑东宗的武功，若不叫他闹个灰头土脸的下山，姓左的颜面何存呢？”当下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请教段兄大号如何称呼啊？是哪一位高人的门下呀？”那姓段青年微笑道：“在下单名一玉子，从来没学过什么武功。我看到别人摔跤，不论他是真摔还是假摔，忍不住总是要笑的。”左子木听他言语之中全无恭敬之意，不禁心中有气，道：“那有什么好笑的呢？”段玉轻摇手中折扇，轻描淡写的道：“一个人站着坐着没什么好笑，躺在床上也不好笑，要是躺在地下，那就可笑得紧了。除非他是个三岁娃娃，那又作别论。”左子木听他说话越来越狂妄，不禁气色凶异，向马武德道：“马武哥呀，这位段兄可是你的好朋友吗？”这马武德和这段玉也是初交，完全不知对方底细。马武德生性随和，段玉要同来无量山，他不便拒却，便带着来了。此时听着左子木的口气甚是着恼，势必出手便极厉害。大好一个青年，何必让他吃个大亏呢？便道：“这段兄弟和我虽无深交啊，咱们总是结伴来的啊。我瞧呢，这段兄斯斯文文的，未必会什么武功啊。刚才这一笑呢，定是出于无意啊。这样吧，老哥哥肚子也饿了，左贤弟赶快整治酒席，咱们贺你三杯啊。今日大好日子，左贤弟何必跟着年轻晚辈计较呢？”左子木道：“段兄既然不是马五哥的好朋友，那么兄弟如有得罪，也不算是扫了马五哥的金面。光杰呀，刚才人家笑你呢，你下场请教请教吧。”那中年汉子龚光杰巴不得师傅有这句话呢，当下抽出长剑往场中一站，倒转剑柄，拱手向段玉道：“段朋友请。”段玉道：“很好啊，你练吧，我瞧着。” 仍是坐在椅中并不起身。龚光洁当时脸皮紫胀，怒道：
你说什么？
段誉道：你手里拿了一把剑，怎么东晃来西晃去的，想是要练剑啊？那么你就练吧，我向来不爱瞧人家动刀使剑的，可是呢，既来之则安之，那也不妨瞧着。龚光洁喝道：
我师父叫你这小子也下场来，咱们比划比划。
段誉轻挥折扇，摇了摇头，说道：你师父是你的师父，你的师父可不是我的师父，你的师父拆得动你，你的师父可拆不动我。你师父叫你跟人家比剑，你已经跟人家比过了。你师父叫我跟你比剑，我一来不会，二来怕输，三来怕疼，四来怕死，因此是不比的。啊，我说不比，就是不比。 他这番话，什么你师父我师父的，说的犹如绕口令一般。练武厅中许多人听着忍不住都笑了出来。吴亮见西宗双清门下男女各占其半，好几名女弟子咯咯娇笑，练武厅上庄严肃穆的气象霎时间一扫无遗。龚光洁大踏步过来，伸剑指向段誉胸口，喝道：
你到底是真的不会，还是装傻？
段誉见剑尖离自己胸口不过数寸，对方只需轻轻一送，便将刺入心脏。哎，他脸上却丝毫不露惊慌之色，说道：我自然真的不会呀，装傻？有什么好装啊？龚光洁道：
你到无量山剑湖宫中来撒野，想必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你是何人名下，受了谁的指使？若不直说，莫怪大爷剑下无情。
段誉道：你这位大爷怎得如此狠巴巴的？我平生最不爱瞧人打架，贵派叫做无量剑，住在无量山中。佛经有云：无量有四，一慈二悲三喜四舍。这四无量嘛，众位当然明白。欲乐之心为慈，拔苦之心为悲，喜众生离苦获乐之心曰喜，于一切众生舍怨亲之念而平等一如曰舍。无量寿佛者，阿弥陀佛也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他这儿唠唠叨叨的说佛念经，龚光洁长剑回收，突然左手挥出，啪的一声，结结实实的就打了他一个耳光。段誉将头略侧，黛玉闪避，对方手掌早已打过，缩回。一张俊秀雪白的脸颊登时肿了起来，五个指印甚是清晰。这一来，众人都是吃了一惊。眼见那段誉满不在乎，满嘴胡说八道的戏弄对方，料想他必是身负绝艺，哪知道龚光洁随手一掌，他竟不能避开，看来当真是全然不会武功。武学高手故意装傻玩弄敌手，那是常事，但绝无不会武功之人如此胆大妄为的。龚光洁一掌得手，也不禁一呆，随即抓住段誉胸口，提起他身子，喝道：
哼，我还倒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哪知竟是个脓包。
将他重重地往地下摔落，段誉滚将出去，砰的一声，脑袋撞在了桌子角上。马武德心中不忍，抢过去伸手扶起，说道：
哎呀，原来老弟果然不会武功啊，那又何必到这里来厮混呢？ 段誉摸了摸额头，说道：我本是来游山玩水的，谁知道他们要比剑打架了，这样你看我杀的有什么好看的，还不如瞧人家耍猴戏好玩的多。马五爷，再见再见，我这可要走了。
左子木身边一名年轻弟子是一跃而出，拦在段誉身前，说道：
你既不会武功，就这么夹着尾巴而走，那也罢了，怎么又说看我们比剑，还不如看耍猴戏，这话未免欺人太甚。我跟你两条路走，要么跟我比划比划，叫你领教一下比耍猴也还不如的剑法，要么跟我师父磕八个响头，说三声自己放屁。
段誉笑道：
呵呵，你放屁不怎么臭啊。那人大怒，伸拳便向段誉面门击去，这一拳势邪劲风，眼见就要打得段誉面青目肿，不料拳到中途，突然半空中飞下一件物事，缠住了那少年的手腕。这东西冷冰冰滑腻腻，一缠上手腕，随即如如而动。那少年吃了一惊，忙缩手时，只见缠在腕上的竟是一条尺许长的赤练蛇，青红斑斓，甚是可怖。他大声惊呼，挥臂力震，但那蛇牢牢缠在腕上，说什么也甩不脱。突然公光杰也大声叫道：蛇蛇蛇！脸色大变，伸手插入自己衣领，到背心掏摸，但掏不到什么，只急得双足乱跳，手忙脚乱的解衣。这两下变故古怪之极，众人正惊奇间，忽听得头顶有人扑哧一笑。众人抬起头来，只见一个少女坐在梁上，双手抓的都是蛇。那少女约么十六七岁年纪，一身青衫，笑眼如花，手中握着十来条尺许长的小蛇。这些小蛇或青或花，头呈三角，均是毒蛇。但这少女拿在手上，便如是玩物一般，毫不惧怕。众人向他仰视，也只是一瞥，听到公光杰与他师弟大叫大嚷的惊呼，随即都转眼去瞧那二人。段誉却仍是抬起头来望着那小姑娘，只见那少女双脚荡啊荡的，似乎这么坐在梁上甚是好玩，便问道：姑娘，是你救我的吗？那少女道：
那恶人打你，你为什么不还手？
段誉道：我不会还手。
这时候忽听得啊的一声，众人齐声叫唤。